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渗透哲学的，就西方渗透哲学的历史。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19世纪的后半期的一些法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德国的唯物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并且也特别提出两个独行侠的这个哲学家，叔本华跟尼采。那今天我们这个跳过这些思想，那么来去讲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最先我们讲的是新康德的学派，因为西洋19世纪的这个思想当中，所以很多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就是说对哲学、对人生、对神圣学、对宗教都有不怀好感的一些学说，像刚才提到的德国的唯物论、法国的实证论、英国的功利论跟美国的实用主义。那么这一些学说可以说是站在反教育的、反课程的立场去讲一些哲学的东西。那么可是也有一些哲学家，他就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所以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跟传统能够衔接，可是也有部分能够革新、符合当时代的一些思想。里面我们提出三个主要的派系，一个是新康德的学派，一个是归纳神圣学，另外一个是新四灵哲学。我们今天讲的是新康德学派。新康德学派主要的一些言论就是西洋19世纪的那些实证主义，那么德国的哲学家他发展了一种说我们还是回到康德，理由就是唯物论只是在物质以及机械当中去寻求物理的价值跟意义，而忽略了人本身它是超越物质的一种存在。价值跟意义在康德的哲学当中就不只是在物质里面，而且在超越物质的人性道德方面。因此新康德学派的产生可以说是德国民族意识的再一次的呼唤，以及对哲学的再探讨、再研究。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唯有在精神的生活当中才能够体会出价值跟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的一种想法是这样，就是每一种的自然科学都有自己的个别的领域，可是哲学呢，它好像只是在理论的部分那么占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盘，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哲学应该是更广大的、能够集大成的一门学问，所以他们提倡要回到康德里面去。那么新康德学派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神圣，我们在这里至少要提出五种新康德学派。第一种就是回归到神圣学，我们也晓得这个康德他自己知识论的本身，他觉得我们对物次第是不能够抵达，那么我们只能够到达圣上。新康德学派就觉得我们还是要承认人的理性的能力，觉得人天生来的理性还是能够透过圣上到达那个本体，也就是说我们要肯定神圣学的存在，因为神圣的存在跟知识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不能够只肯定人的知识这一方面，那么知识本身好像只是为了知识替知识服务，而事实上知识不是替知识服务，它要找到真相。既然知识要找到真相，那我们对真相的把握就应该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心。所以神圣学取上了这一个新康德学派可以说是最先提出来 就是比康德的哲学再往前走一步。那么第二个呢，是马堡学派。这个马堡学派的学者，他认为在康德哲学当中，因为对知识上的物质体没有把握，那么然后呢，在自然的哲学当中认识又不够，因此由康德的哲学没有办法提出自然科学决定性的一些理论，也就是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没有办法支持科学哲学的产生，也没有办法批判科学哲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认识的过程里面，康德以为根本用不到物质的存在，甚至用不到感官知识的作用，而真正的知识论有作用的是神识跟概念跟方法的运用。换言之，康德的哲学不太去谈论现象，而谈论现象背后的无次第，可是这个无次第人又没有办法去把握，所以这样的话，神神康德哲学的吊诡，也就是神神他哲学的困难。而马堡学派他所走的路线，事实上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康德所走过的旧路，实证论跟唯物论所提出的难题，那么给了马堡学派的一些康德的弟子们一些新的思考的方向，就是想办法在对物的认识当中，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对物质需要的实际问题，能够使到人在物质享受之后，在利用物质之后，能够跳跃到物质之上的精神的境界。所以马堡的新康德学派，他几乎可以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知识论，他希望透过知识论能够找到哲学的殿堂，也就是神上学。也就因此康德的学说，道德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之下能够找到一条出路，那这也是新康德学派的一个主要的特性。第三个，新康德学派就是哥廷根学派。那么哥廷根的学派是想办法用心理学的方式来去诠释康德的哲学，就不再是这个先验的方法。那么心理学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前面人类是透过物理，透过生理，那然后再透过心理来去了解整体人的认知的作用。可是这个人的整个认知的作用，从物理到心到生理到心理，到最后结论出来的还是一个天理。那么也就是说，对康德的哲学来讲，前面的人能够接触到的物理生理跟心理很多只是现象，可是在全部的现象加起来，事实上是天理的成善，也就是天理的现象。那么究竟这个现象后面的天理是什么，这倒是哥廷根学派所要探讨的东西。所以他们先分析我们有的这一些对物理对生理对心理的经验，那么跟经验主义能够先取得对话，那么然后这个理性主义的笛卡尔的，比方说我思故我在这一些意识，才真正的慢慢的找到主体，那么跟经验主义的对话能够找到客体，主体跟客体共同的努力，到后面才真正的得到一个哲学的真相。那么第四个学派呢，就是海德堡学派，那么也被称为西南的学派。那么这个西南学派所代表的思想的重心是价值哲学，他们从知识论开始，认为知识它主要的追求的是真理，那真就是知识的价值。那么同样的一个方式，那伦理道德呢所追求呢是善，所以善是伦理道德的价值。那么然后艺术所追求的是美，所以美是艺术的价值。然后宗教所追求的是神圣，所以神圣是宗教的价值。 所以这一些均肾米肾的一个排列刚刚好，也就是我们的科学道德历史宗教这人类整个发展的文明还是人类整个发展的文化所走的一条路线。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不管怎么样也离不开这个科学对物质的应用，人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免不了有物质的层次，你要利用它改善你的食衣住行，你要利用它来完成自己的食衣住行。可是我们说你除了利用它完成了人的食衣住行之外，你还有一个更高层的价值，就是人跟人之间，人跟自己之间应该好好的相处，我们说这伦理道德。所以除了科学的真还有道德的善，那到后面的时候人还是要有一些艺术，你要欣赏这个世界，欣赏你自己的生活，你人跟世界要共同的共存共荣，人跟别的人要共存共荣。所以这种艺术求米也是一个人的心灵的需要。那么再来的时候就是问到人的终极的问题，对终极的关怀，对受苦受难的一些理解，对来生来世的一些寄望，对今生苦难的一种意义等等等等，那都是一个宗教的价值。那么这些从科学还是知识求真，伦理道德求善，历史求米，宗教求圣，排列出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西南学派也就是海德堡学派，他们认为马堡学派他比较上来讲就是太注重了合理化，注重理性的平面的作用，忽略了这个理性事实上含有立体的一个架构，人们在知识之上含有道德，含有艺术，含有宗教，就除了真之外含有善，含有美，含有圣。所以因此这个西南学派还是说海德堡学派他们所注重的哲学是想办法把康德的哲学中他的艺术的部分，他的宗教的部分，那么特别加以发挥，透过康德对艺术的一种说法，就透过当时的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的探究，因为自然科学人的心灵是要把握，是要占有，是要宰制这个自然，可是艺术不是，艺术要使到人跟世界共存共荣。那么这个海德堡的学派还是西南学派，可以说对康德哲学来讲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融合了康德跟整体的哲学做了个综合的反省。那么第五个学派就是属于实必说的康德的学派，那么这一派就是人为是讲实必的问题，人为是关怀到人类实必里面人人能够安居乐业，那么所有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生活应该安和乐利，所以可以说是跟康德一起做哲学的思考，那么也可以反对康德，也可以赞成这个康德。那么意思就是说，在你在哲学的思考的时候，那么可以反对康德，也可以赞成康德，不过你可没有办法说没有康德，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脱离一种哲学，说你的知识达不到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用伦理道德的这个方式去抵达，这可以说是第五派这个属于实必说的这个新康德的学派。这一派有相当多的这个哲学的代表，这些哲学的代表可以说用当代的实必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课题，比方说如果讲到道德，那道德里面包含了像人跟人之间如何谈到一个公共的利益还是私人的利益， 也就是说私德跟公德之间的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的冲突跟求和怎么去处理，然后人在具体的生活的里面他如何每一个文化的层次他都需要，他需要科学，因为他要解决食衣住行的问题，他需要道德，因为他需要想办法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生活里面如何好好的相处下去，他也需要美，需要艺术，因为在建构一个社会里面，你总不能够每一个地方都很脏乱，装很乱，而没有一种美感，一些房子的设计也好，街道的设计也好，那么其他的连树木怎么，花草怎么种，那么这些都是很具体很具体落实到社会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一个社会的问题里面，所以它需要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的层面，这些前面有这个科学的，有道德的，有艺术的，有宗教的，也就是说所有属于传统哲学里面讲的存有的那个超越的特性，所谓的真善美圣，都应该在哲学里面就谈到。所以我们说新康的学派基本上来讲是在20世纪以前的19世纪后半期跟20世纪交接的这些地方一些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主要的是要消除从西洋19世纪以来的那些末流的思想，尤其是在德国的那一个物质主义跟科学主义的一些影响，因为谁都知道物质主义它只能够处理自然科学的问题，它在自然科学问题之外没有办法去处理道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新康的学派他很有信心的，他觉得康的至少在这方面他从这个知识论无能为力的时候提出了伦理道德的实践，所以伦理道德的实践那么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核心的课题，也是他最有贡献的地方，所以新康的学派要特别在这里，所以不管是沈尚书的新康的学派，还是马宝的新康的学派，还是哥廷根的新康的学派，还是海德堡的新康的学派，还是西南学派，那么还是社会科学的新康的学派，那基本上都在这里提出哲学应该是人的一个哲学，而哲学不应该只是属于替自然科学去服务，就在自然科学的每一个课题里面，那么哲学只是充当他们去找到思想的基础的一个过程，哲学应该有它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人去服务，为个别的人使到他能够安身立命，为这个群体的人使到社会能够过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